我们这本书，就是要我们能够了解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告诉我们，其实每一个人生活动作存留都在神的手中，只有一个心意，他就是要带领我们能够认识这位真正的救主，生命之道。这个救主爱我们，是神的儿子，他来完成了拯救我们的一切工作。我们所需要所做的就是信，就是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彻底悔改的心，然后接受主耶稣的救赎，使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这是生命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人假如在这个圣洁的神的面前没有得到这个生命之道，没有得到神的生命，没有得到罪的赦免，将来的审判是极端的可怕的。神为了爱你爱我，甘心情愿自己来替我们承担这个审判，他就要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救恩，免于审判。所以路加就告诉我们，神用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使他从死里复活，来证明他是唯一的救主，也证明假如人没有救主，他将来就是那对所有没救恩的人的审判者，来证明他就是唯一的。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认识，又是认识主。同时约翰也知道，在他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仇敌敌基督的灵使用不信的人来做欺骗的工作，所以约翰他不仅是要我们自己很清楚的知道到底我们有没有得救，同时也对于这世界上所有的一些自称是神的灵的工作要有一个分辨的能力，我们要能够分辨真假，不要以为一些工作好看上去好像是灵界的，那我们就说一定是圣灵，不是的。我们要很有机警的心，知道如何的分辨。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好好的读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圣真理的灵所感动写的。我们把神的话读得很清楚，你遇到装甲的这些仇敌的欺骗的时候，你马上你就会知道。同时我们要了解，不仅是别人他的信的怎么样，信的教义如何，我们自己信的是不是也是正确的。假如我们是真是出于圣灵的，我们所信的那个内容也是正确的。最重要是什么呢？你就必须要信耶稣基督，他是耶稣，是神所差遣来到地上拯救世人的基督。基督的意思就是神所高的弥赛亚，世人的救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不是今天所有的什么什么宗教都可以，条条道路通罗马，不可能。他们只要说你良心不错，做好事，将来都是上天堂，那是谎言。没有，我们要得救只有靠着耶稣，他是基督，他是神，这是两个重点。他是神，他而且是神的儿子。在信仰方面，同时我们 也要知道，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今天是属于神的。那所有没有得到救恩的人，他们还是属于魔鬼。属于魔鬼的，他们着重的重点是什么呢？他们的重点就是世界上的事，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是他们追求的。 很可怜的就是基督徒已经信了主了，还不太能够脱离这些事物的追求。我们一方面要信神，其实有的时候很多人信神就是要神来帮助我们，来达到我们这些肉体老肉体的满足，这是不对的、我们必须要脱离这世界的影响，这个整个的这个世界是受到仇敌的控制和欺骗，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有一个分辨的能力。那我们既然是得救了，我们就应该有神的生活，像神的生活，新的生命带来新的生活。我们应该把神的爱能够活出来，但是老约翰一直在讲到我们要彼此相爱，他也在越来越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爱不是说你信了主了就能够自然就爱，乃是要知道这个爱是从神而来，你要怎么样的知道从神那里支取他的爱。所以他要帮助我们了解神的爱是圣洁的爱、公义的爱、无己的爱、利他的爱。神的爱是很特别的，他是爱罪人，他虽然是那样崇高的地位，他甘心情愿的为着救我们这些罪人，自己成为人来替我们的罪死，赐给我们永生，也成为我们的在神面前免于神发怒的挽回祭。挽回祭，他甘心情愿的自己做了这些救恩所需要的要求。那我们所要得救不是说要做什么好事，要做某遵守什么样的法律法的条文，乃是在神面前认罪，愿意从我们这个自我罪恶的生活当中我们转开，愿意按照神的生活心意来生活，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这是一个生命的开始。所以他就讲到我们怎么能够有这个爱呢，就告诉我们必定要有圣灵的同住，讲到神跟他所爱的人要同住。我们上次花了不少的时间就讲到主耶稣来到地上做人的时候要成为我们的榜样，他在地上虽然是100%的人，但他也是100%的神，圣灵居住在他的心里，他活在世人的当中，像一个荣耀的圣殿。同样的也告诉我们，当我们得救的时候，神不仅是把我们内心过去所有的罪都洗清，而且还赐给我们他的生命，使我们能够得到圣灵的内住。你跟我今天也是神荣耀居住的圣殿，但是我们这个人虽然荣耀的神进来了，但是我们这个人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荣耀的神活出来呢？这个是一个程序，这个是一个长进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必须要长。得救是完全恩典，只要信，但是得救了以后我们要成圣，要成圣、得救是 justification， 成圣是 sanctification， 我们要慢慢的生活向神，能够活出神的生命来。那我们就必须要靠神，要住在主里面。老约翰就讲了六次我们要住在主里面。什么叫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你有没有圣灵的内住， 你在神的面前有没有真正的悔改，接受主耶稣做救主，有了圣灵在你的心中，我们就要在神的面前谦卑的顺服他，跟随他，亲近他，听他的话，这个叫做住在主里面。要住在主里面，才可能让神的爱从你跟我的生命里面能够活出来。所以基督徒跟一般来比，假如是你真正得救的，你应该是有爱的品质，这是真的。这个爱常常是会影响到我们四周不信的人看到神的爱来亲近神。上次我们也讲到，神真的是爱世人，他不仅是借着他的儿女来活出他自己生命的特质，爱的样式，同时他 也用使徒们当时跟主耶稣同时的一些使徒们，他们传福音让他们信了，来证明主耶稣的确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在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开始，这使徒们就讲，我们亲眼见到他，我们也听到他讲话，我们手也摸过他，他们也确定了主耶稣来是要成就救恩，传福音，把永生赐给我们。这个永生是我们得到了以后是怎么样呢？是让我们跟这位慈爱圣洁的神有生命亲密的相交。所以一个人得救不只是什么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好处，将来要上天堂，当然这是真的，但是更重要的，你知不知道能够让我们跟这位荣耀的创造宇宙的真神发生一个亲密的父子的关系。因为在世界上真正爱我们的应该是父母，但是今天很不幸的，有很多做父母的对儿女的爱也是不恰当。但是神就是来比喻我们的天父爱我们，他跟我们的亲密的关系，让我们能够在爱中有他的，与他有亲密的关系，有他一切的供应，使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迟早会充满了惧怕、恐慌、不安、不定、紧张，甚至于精神分裂。今天很多很多的年轻人 live in depression， 活得没有盼望。你知不知道 这一两年那个新闻上一直报，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这些年轻的这一代现在非常不快乐，好多人在忧郁症的当中，他们看看这个社会，看到这整个的世界好像没有什么盼望。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对于我们的儿女最重要的，对他们最有帮助的一件事，就是把他们好好的带到神的面前，使他们认识神。当他们得到了永生以后，他们的喜乐满足。有了神以后，并不等于说生活里面就没有难处，但是在任何的环境的当中，只要他有神，你可以放心，因为神会照顾他们。所以有智慧的父母，不是只是我们中国的父母很看重我们孩子的健康，很看重我们孩子的学问，这些不是不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使他们喜乐充足。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些重要的事情，做父母的。同时神 也不仅是用当时的使徒见证主耶稣的确是道成的肉身活在世上，同时他也要这些信主的人，我们要有机会就要为他做见证，认耶稣为神的儿子，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换句话说，我们承认耶稣是神，承认耶稣是救主，就是在众人的面前见证耶稣是谁。上次我就讲到了，我们得救了以后第一件事情为主做见证，就是在受洗的时候，感谢主，你们有十几个弟兄姐妹要受洗，希望这几个得救的弟兄姐妹他们在众人面前见证主耶稣的确是神，不仅是拯救了他们，也信了主以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神为什么要我们做这些见证那么重要？其实神的心就是愿意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他，不愿意一人沉沦，愿意万人得救，这是我们的神、哦、所以他要我们为他做见证。真正有生命的人把神的生命活出来、哦、所以假如说我们真正是住在主里面，也能够使神的爱能够完成的话，我们就会知道也信神爱我们，在知识上面我们会长进，在经历上我们也长进，在知识上我们只越来越会看到我们的神的确是爱我们，不仅是爱我们，而且在我们生活里面赐我们力量克服一切，而且在一切的事的供应上他都会保护我们，同时他对我们的爱不是普通的爱，我上次跟大家说了，他对我们的爱是他怎么样爱他的儿子，他也同样的爱我们。所以你想到神，全能的神，全知的神这样的爱我们，我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我们为什么还要悖逆不听他的话？他那么有智慧，为什么不好好的依靠他？为什么不顺服他？所以你假如说在住在主里面的话，你的灵命一定会越来越长进，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依靠神。所以老约翰就说，假如你真的是住在主里面，又顺服神，又经历到神的爱的时候，你就会带来很重要的一些好的果效。是什么呢？就在审判的时候可以坦然无惧。上次我们讲到审判的时候、哦、这个惧怕是神造人的时候放在我们的情绪里面的，他让我们有一个惧怕的情绪，是让我们不要违背神，不要犯罪。我们犯罪违背神的时候，因为有其他的仇敌的灵会来搅扰，所以当我们一做错了事违背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惧怕感。所以那些没有神的人，从来没有接受过主耶稣的人，他知道自己有犯罪，他会永远是活在惧怕的当中。所以我们有了神了，我们就不惧怕了、哦、就讲到这个将来的审判的惧怕。不信主的人他活在这个地上没有依靠，因着自己犯罪跟神隔离了，也有很多罪疚感，一定是不舒服的，一定是很难过的，很难克服的，那还算小事。当这些不幸的人离开了这个世界，主回来的时候，或者说他还活着，主回来的时候是一个极大极大的审判。你去读启示录的时候，你要知道主来的时候的什么样的光景，你就会真的是要 积极地把福音传给我们四周的人。主来的时候，所有不幸的人要受到审判，不仅是受审判，而且到启示录二十章的时候，到最后还要留在硫磺火湖里面跟神隔离，永远的痛苦，那是何等的可怕。上次我跟大家读了、那刚刚有一个姊妹就问， 那我们这些信的人、也很怕啊，因为也要向主交账啊。是的，上次我们 是讲了， 我们在神的面前不是受审判， OK， 我们不是受审判，我们所有的罪主都替我们负清，但是神也鼓励我们要做一个顺命的儿女。我们假如每一个儿女得救了以后，神都不轻看我们，每一个人他都给我们预定要成就的工作。我们假如神也给我们恩赐，我们按着他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来服侍神，我们来服侍人。神说到将来 见他面的时候，他会对这些忠心的人会有一些称赞和赏赐。刚刚真银姊妹也提醒我 一下，她说，师母， 你讲到说信的人将来我们在神面前要交代，还有一个经句没有读。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到十五节。哥林多前三章十五节就讲到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做一个聪明的人。神给我们教会里面一些领袖来带领我们一同的服事，这是保罗讲的。他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你在教会里面有些带领的弟兄姊妹们，那是带领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教会是一个灵工，我们在这建造的工作上我们也有份。那立好的根基，当然根基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人够资格做教会的根基。但是在建造圣殿的时候，在神的身体，教会是神的身体，在蒙建造的时候，你跟我都有份，只是个人要谨慎怎么样在这上面建造。十一节，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假如一个教会的根基不是耶稣基督，是一些那些人所喜欢的一些社交的一些方便，这个教会完全没有意义。教会是以基督耶稣为根基的，所做的一切的事故都要以他为中心。十二节他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样。听起来我们用什么样的材料来建造，将来是要经过试验的。那个试验还是非常的准确，好像火一样的。你讲了，看你用什么样的东西来建造，金银宝石草木和秸，你用的材料。那有人就问，什么叫金银宝石，什么叫草木和秸？金银宝石，有人说，就是你把你最好的用来服侍神。当然这也没错，但是真正的金银宝石是按照神的话来建造教会，不是按照人的意思，也不是说 我觉得这个对人很好来做这件好事就真的是金银宝石。人以为好的不一定是好， 你假如在教会里面的运行都按照神的话语来做，你就错不到哪里去，永远都是对的。所以保罗他要离开一个教会的时候，他说我要走了，我就把你交给神和他的真道，因为这个真道能够使你们得到建立。所以我们的教会希望是一切按照真理来建造，不是人的意思，不是你跟我喜欢什么来建造。草木和解当然就是有些人你说他不服侍吗？他也服侍，他方便的时候服侍，啊，他有一点什么东西来奉献来服侍，其实就是在奉献服侍神的事上很轻慢的态度，不是把他当回事，有时间就来，没时间不就不来，我有钱我就奉献，没钱我也不奉献，这样的态度。所以保罗就说这个工程将来是要受试验的。十四节他说，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是像从火里经过一样。这就告诉我们，我们成了神的儿女，神也盼望我们在他的教会里面要一同做建造的工作。你不弟兄姐妹投入同心同意的来兴旺福音，一同的来建造教会各方面的需要，我们是肢体，教会是神的身体，我们是肢体，假如肢体不发生功效，你是不是会致整个身体受亏损呢？所以说当受试验的时候存不住，你做的那些那随随便便的态度，也不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做的话，通通都没一烧就烧掉，就没了。所以你要受亏损，你没有奖赏，也没有，神也不会给你夸奖。有的人就说，哎呀，我没有什么野心呢，我只要上天堂，进的天堂门就好了。是真的吗？你在这个地上几十年一百年，这么一点点的一些财力你都放不下，都要去追求，你以为你到了天堂你不在乎吗？那是说假话。所以就这里是讲到，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在神的教会的建造上，教会不是一个房子啊，教会是一群有生命的人，神所用他宝血洁净能够加入教会的人，我们有责任关心看顾。当然教会也有一些事务上的事我们也不能够不做，这就是都在建造的里面。但是感谢主的，纵然有一些不忠心的基督徒，他将来要向神交账的时候要受亏损，得不到神的奖赏，但是还不会失去救恩，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像是从火里经过一样，那什么什么好处都没有，就是一个得救的人，将来也没有任何的奖赏，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这里这一句主要是说到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当然受审判的时候是会恐惧，或者说我们信了也完全不把神的话当回事，还是过自己的生活，这样子的话我们也会很难过的。好，我们就看十七节的下半段，他就说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为什么我们会在审判的时候不会惧怕呢？主要的原因是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这一句话是不是讲到说主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一切事情，我们也完全做？不是的，像主的那种神性，他的全能，他的全知，他的大能所做的事，我们当然在他神性上面我们做不到。但是这里说到的是什么呢？是讲到他在世上做人的时候的该做的那一部分。他做的那一部分是讲到他对父的完全的顺服和爱。我们看约翰五章，约翰五章十七到十九节，约翰八章二八到三十节，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的。主在地上做人的时候，他是没有一句话不是照着父的教训做的。二十九节，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许多人信他。他对父绝对的顺服，那对人呢，也是绝对的钟爱。约翰福音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章十二节，所以耶稣说，十五章十二节，
不对了，
好，没关系，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讲到我们主耶稣对人，他说公义的父啊，这是主耶稣要钉十字架之前，他站在那些使徒们面前做大祭司的祷告，在祷告的时候让他们知道，他说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你看他在众使徒们的面前向父祷告的时候，告诉父说，这些人他们已经信了，他们信是你把我差到这里来，他们已经得救了，我就知道父啊，你爱我的爱今天也在他们的里面。这就是主他在地上做人的时候，对父的爱是百分之百的顺服，什么都是父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对人呢，就是父怎么样的爱儿子，今天他爱你爱我也是一样，活着就是那我们能够达到主的爱心，活出主的爱来，就是无非让主在我们的里面凭他的旨意而行，让他活出来就是，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器皿而已，他要怎么活就怎么活。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一节，所以我们怎么样让神的生命活出来呢？保罗说，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换句话说，我今天我说话，我做事，我对人的一切的行为，我都让基督在我的里面活出来。我已经把我自己的意思放下了，主要我怎么活我就怎么活。你这样的活，你死了以后就大有益处。你不仅是在神的面前神会得到夸奖，而且在永恒的国度里面你也会得到神的赏赐。然后他在加拉太书20章20节说，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是一个使神的爱，使神的生命能够在你在我的生活的当中活出来的秘诀，让主活出来。换句话说，就是不断的顺服圣灵的指引，不断的顺服神话语的指引。在18节就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第4章18节，他的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面含着刑罚，惧怕神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他这里就强调我们顺服神，让圣灵掌权，让内住的主能够活出来，表示我们跟神有一个非常好的爱的关系。你这样的跟神相爱，你就没有惧怕。前面我们讲到，当我们没有神的救恩的时候，跟神隔绝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活在恐惧的当中，因为仇敌随时来攻击控制我们，我们没有任何的安全感。但是你跟神建立了一个爱的关系，你对他没有任何的惧怕。其实在旧约的里面，你看神常常跟摩西讲，你告诉以色列人呢，不要随便的来亲近我。在西乃山的时候， 那些犹太人，那个摩西带着他们要去神要颁布十诫的时候，要那些人跪在那个山的旁边，连那个山的脚都不要碰，你碰了就击打死。真的是神的公义和圣洁很可怕的，在没有救恩的时候，你要去接触到神的公义和圣洁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你得救了以后，你就真的因着主耶稣把你所有的罪都除清了，你跟神的中间那种为敌的关系完全没有了。他还接纳我们，用圣灵生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可以亲近他，他还容许我们来服侍他。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74到75节。
74到75吗？我好像怎么
没关系，那就是这里就是说到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可以终身没有惧怕的服侍神，可以终身的没有惧怕的服侍神。你看今天凡是信主的刚刚得救，对神也没有多少认识，但是我们就可以开始服侍神了，而且神喜欢我们服侍他。哪怕是一点点的小事，只要我们为神做的，他都很喜悦，对他完全没有惧怕。同时在罗马书第八章还说到，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了，14到17节，我们能够，罗马书第八章14，他说因为 凡被神的灵所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因此我们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跟他一同得荣耀。你看到没有，我们是他的儿女了，是他的后嗣了、我们不是奴仆了。假如我们是奴仆的话，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是儿子的心。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叫这是宇宙中间唯一的神为阿爸父。阿爸父是一个极端亲密的称呼，要像 daddy， 中国人有的时候叫爹，反正我不知道你怎么叫你的爸爸，反正你爱你爸爸的时候叫的那个最亲密的称呼，我们就是这样的跟他亲密。我们同证，圣灵跟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你得救了，你的灵，你真的知道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就是后嗣，跟主耶稣同作后嗣。什么叫后嗣？就是凡是神所有的都是你跟我的，我们跟主耶稣一同拥有这宇宙的一切。所以我们不要在这个世界上钻营，以为我们今天得到的这么一点点一个房子了什么东西就传给儿女，这个对他们的利益不大。我们要把它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成为神的后嗣，凡是神的都是我们的，都是我们儿女的。换句话说，你什么都不缺，有你缺什么神都会供应什么。我们真的是不仅是不怕他，我们还会以神为乐，以亲近神为乐。罗马书五章七到十一节，我们真的是知道自己也不被定罪了，神又这么爱我们，我们在他的面前毫无惧怕，任何的需要他都会供应，他都保障，我们哪里会不以神为乐呢？所以假如说我们今天对神还惧怕的话，有几个可能。一个就是你没有信主，没有得救，你很怕来面对这位圣洁的神。或者是你真的是得救了，但是你不顺服，你还是我行我素的过自己的生活。或者你也从来也不读经，也不知道神的应许，在一个得救的人的身上，神多爱我们。假如你今天还怕神，不敢亲近神，很可能就是这些原因。我看诗篇二十七篇大卫他就知道，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惧怕。这是大卫的诗，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又是我的亮光，带领我前面的路，又是我生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坡倒。为什么会半跌坡倒？因为神的保障 把他摔倒了。他说，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然安稳。仇敌有的时候各方面来想攻击，不要怕，不需要怕，大卫知道神会保护。所以第四节他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你看秘诀在哪里？住在主里面。在大卫的时候还要到圣殿去求问，今天你跟我，我们就是圣殿，主住在我们的心中，随时可以瞻仰他的荣美，在我们的心中问他，随时任何事情来了，可怕的事情来了，马上就问主，我怎么办？你这样的经历，你会越来越经历到主真的是活的。他说，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患难，主都会保守我们，而且他把我们放在高处，把我们从那个危险的地方放在高处，受不到仇敌的攻击。那他知道有主的同在的时候，他说第六节，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只是对慈爱公义的神，不是这一句不在里面啊。他说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他知道神对他的保障是何等的完全，他暗暗地保守我，我们都不知道他在暗暗地保守。哦，有的时候你出去开车，突然之间就一个感动，你就脚去刹车，你或者说一个什么东西来了，你就挡一下，这些都是神在暗暗的保守，所以不要怕。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真的得到了神的爱，爱我们也顺服在神的当中，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完全，我们就一点都不惧怕。神使我们成为一个极端勇敢的人，我们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所以不要怕。我们要带着感恩的心，常常敬拜神，歌颂耶和华，对慈爱公义的神。那我这里加了一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有一些新派的人，他们就会教导我们说，哎呀，主耶稣啊，其实是我们的朋友啊，他是我们的朋友啊，什么好像是跟我平等一样的啊，有的时候把他当作一个 buddy 啊，哦，就是随便指来呼去的，因为他是我的朋友啊，把他讲的好像跟我平等一样，这样也是不对的。不管怎么样，虽然我们靠他可以不惧怕，但是并不等于我们在他的面前不应该有敬畏的心。他是神呢，我们还是应该对他有敬畏的心。我们看箴言书14:26-27，神要我们了解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来到地上成为人来拯救我们，是我们的弟兄，他称我们为弟兄，他说我以不以为耻，但是他仍旧是神，所以我们要对他有敬畏的心。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是不是？ 这里箴言书44:26-27说，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络。这里的敬畏不是怕他，乃是知道他是那样的崇高，那样的美善，那样的爱自己。我不愿意自己做违背他的事，使他伤心。这样的敬畏，就好像一个女孩子，她在一个 party 的时候，到10点钟，她就赶着急着，我要走了，还10点钟差一刻，她说我要走了。那旁边她的朋友就说，为什么？她说，我答应我爸爸10点钟到家。哦，他说你爸那么厉害啊，你不到家是不是就要让你受伤啊，受损啊？他说不是让我受损，乃是我不愿意我爸爸受损，因为假如我10点钟不回去，我会让他担心，我不要让他担心难过，这叫做敬畏。因为你知道他爱你，你也爱他，你不愿意在行为上伤他。我们对神就应该这样的态度，敬畏他，一方面对他尊重，一方面因为爱他要顺服他。你假如对神有这样敬畏的态度，神说你大有依靠，你的儿女也有避难所。你在生活里面敬畏耶和华，你的儿女看得见。你不要只是教导儿女用口传，他看我们的行为远超过我们对他的教导。敬畏耶和华，你的儿女他也会学习敬畏神。敬畏神是永远的避难所，可以离开死亡的网络。所以我们讲到说神是那样的爱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不要把他当作好像一个普通的老友一样。今天很多的一些新派的人，把主耶稣就当作一个简直是老朋友，唱歌的时候就是，你怎么样啦，从三到四的就是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也不知道 love what。我们要多多的认识这位神，他是那样崇高，值得我们敬畏，但是也值得我们全心的爱他的神，因为他真的是爱我们。那19节-21节就告诉我们，我们得救了以后仁爱的动机和我们能够实行爱的原因在哪里。约翰一书4:19-20，他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的动机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所以你就看到约翰一次再次的反反复复的说，我们要爱弟兄姐妹。他不是只是重复，他把这个爱的缘由，把爱的怎么样能够行出来做更深的教导。我们怎么能够爱呢？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我们就能够爱。约翰福音1:19，他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神先爱了我们，他这里就特别在20节告诉我们，我们原本 我们的老自己，带罪的自己，老生命是非常的自我中心，非常的骄傲，非常的恶毒。但是神进来了，把我们又彻底的改变。我们看提多书，提多书三章三到八节，就讲到我们本来的老生命就是如此，过去就是如此。提多也这么说，他就讲到，我们知道提多也是保罗的一个子弟，很爱他的，也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他就讲到过去他的生命和信了主以后生命的改变。他说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或者阴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这是一个自然人的生命，就一天到晚凭着私欲、厌乐、恶毒、嫉妒，这就是一个自然的生命。第四节，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他再一次讲到我们得救不是靠行为，是他主耶稣所做的，因着他的怜悯，因着他看到我们有悔改的心，接受他做救主的时候，就有重生的喜，圣灵就把我们的心里面那些污秽肮脏都洗掉，而且圣灵进来更新我们。第六节，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他的恩把他的生命给我们，就称为所有，因为他替我们把罪的罪债通父亲了，我们在神的面前被称为无罪了，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你看又再一次的重复成为后嗣，成为神的继承人。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这里是提多，保罗跟 提多说的，提多就讲到我们过去都是这样的生命，但是圣灵进来使我们完全不同了，从神而来的爱改变了我们。约翰一书第四章七到八节就讲到今天我们的生命不一样。他说第二十节，不爱弟兄的就不能爱不可见的神。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看不见所看见的弟兄，对，刚刚对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这里就告诉我们，人若说，约翰一直说，人若说，讲各个人若说，讲了七次。他讲人若说，但是呢，也要我们不要只说就不行。成为一个假冒为善的人，你只是说但是你又不行。假如说你连一个看到的弟兄姊妹都不能爱，你怎么能够爱看不见的神呢？ 你说爱看不见的神，你就是说谎话，不可能的。啊，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一十二节，你不太可能。他说，亲爱的弟兄啊，十一十二节，亲爱的弟兄啊，神就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的里面就得以完全。所以我们老约翰叫我们不要只说爱，我们要有行为。你既然爱神，看不见的神，你当然也应该爱看得见的弟兄姐妹，因为这是神的命令啊，这是神的重要的命令。神的命令只有两个，在前面讲的，第一就是信耶稣是基督，是神，让你能够得生命。然后呢，你们也要彼此相爱，这是神的命令的另外一部分，非常的重要。他一直从三到四的说我们要相爱。他说二十一节，他说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三章是十一节十四节二十三节，都讲到我们要爱弟兄，是命令。他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里面，你不爱弟兄姐妹，你大概还没有把握已经出死入生了。你没有爱心的话，你还在死中，换句话说，可能你还没有得到这个爱的生命。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你看神的命令两部分，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多么的重要。所以我们爱的动机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那我们就要很诚诚实实的使我们这个内住的圣灵能够活出来，能够实行。不是你跟我咬紧牙关就可以爱，这个爱必须要顺服神的爱。神实在是爱我们，他爱我们，把最好的都为我们牺牲了，舍子的爱，舍子的爱，把儿子都牺牲了来爱我们。我们今天能够爱他，当然是自然的。但是若是我们爱这个神，你也知道这个你所爱的神也同样的爱其他他所生的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能够不爱其他的弟兄姐妹呢？所以你看，他就一直反反复复教导我们怎么爱。这个动机是出于神，我们的实行是只要顺服就好了。你不要只说爱，但是又不爱，变成一个说谎的人。然后下面他就更告诉我们，到了第五章，我们今天没有时间 到讲第五章，不过下次我们就要讲第五章。假如神的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得到成全，你的生活不仅是喜乐的，是顺服的，而且你遵行他的命令也是不难的。今天我们常常觉得有的时候要遵行神的命令觉得不容易，主要是因为 我们不认识神的爱，我们没有好好的顺服过他，还是坚持自己的意思。其他的弟兄姐妹有什么跟我不对的，或者是跟我不一样的，我就没有办法接纳他。但是你真正认识神，神的生命也在他的心中，我们是同一的，都有神的生命的人，我们将来在天堂永远不分离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怎么不爱他呢？所以在第五章一开始，我们只读这三节，读一下啊。他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他就告诉我们怎么能够爱弟兄姐妹。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神的命令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好，下次我们再来讲到神的命令不是难守的，怎么样能够容易的来遵守呢？好，下次我们再讲。所以在第五章的时候就更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很可以按照神的命令顺服神而活出神的命令来。同时神不要忘记，神要用你用我，在这样一个末世缺乏爱的世代的里面，要活出一个爱的见证来。他用不同的见证来证明拯救我们的主耶稣是真的救主，他是神，他是全能的，他是可以改变人生命的，他是可以使一个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的人改变成为像神儿女的神的人。所以这里提醒我们，不仅是我们希望教会的来的朋友们每一个都带他信主，求神更给我们跟我们家人传福音的负担。这个家，其实神要用这个家成为一个天堂的一个窗户，给我们的孩子们看到什么叫天堂，要充满了爱的。假如我们这个家不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彼此相爱，一天到晚争争吵吵，让我们的孩子很难从这个家看到天堂的宝贵。我们要彼此相爱，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仅是我们自己得救了，也让我们有智慧有爱心，把我们的父母带了信主，最更重要的带我们的配偶信主。配偶不信主，我自己有经验的，二人不能同心，很难同行，纵然肉体相爱还是有距离。求神帮助我们要按照神的话语来生活，使圣灵改变他的心。那当然其次就是我们 亲生的弟兄姐妹也要带他们信主，还有我们的儿女。你要你的儿女有永远的价值吗？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所给我们的赏赐。为什么叫产业？产业他愿意我们的儿女有永久的价值，不是只活在这个地上几十年而已。永远的价值是神的产业，属于神的，那才是有永久的价值。我从前我要是孩子小的时候，我常常担心他们不得救，常常会用这个方式那个方式来问一下他们到底有没有真正得救。他们自己有的时候，妈你怎么那么担心我们有没有得救，你放心好了，假如主耶稣今天来，我一定跟你上天堂， 那我那个小儿子七八岁，他就会讲这个话。哦，当然讲的太多也不好了，做妈妈的有的时候急起来也是太啰嗦。但是我们要了解，当孩子小的时候，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有永远的价值，在神的国度里面是何等的美好。求神帮助我们。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